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启示录，它是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启示录使信徒在末世上能够做好灵修，并且能够在末世里面能够过着得胜的生活，并且能够在末日来临前我们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末日来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末日来临前成为有福的，不但不可怕，却能够在神面前成为有福的。所以我们更应当为了末日来临前要成为一个得胜并且得福的基督徒，我们更应当来认识来了解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内容。我们昨天谈到得胜有七个得胜，在七个得胜当中有在教会里面发生很多这个挑战，会面对很多的困境逼迫患难。那我们怎么在这些状态里面来得胜这个我们会在第二点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七个得福那么这七得福我们在昨天有跟大家分享了四个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再从第五个来分享。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章，请看第六节。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到了二十章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就谈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头一次复活就应该有头一次的死亡嘛，没有死亡哪来复活呢？就好像我们一个人都还没死，怎么会称得上复活？你本来就活着啊，本来就活着干嘛要复活呢？所以有第一次的复活就有第一次的死亡，因为死了所以才会有第一次的复活。那什么是第一次的死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第一次的死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第一次的死是死在亚当里面的死。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三个果之后，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呢就是人类在罪恶当中的代价。所以罗马书那边讲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是说当罪入了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之后，每个人都死在罪中。所以你一出生呢，就信仰的角度，就整个真理的角度，就神的角度，我们都是死的。有一次主耶稣在传福音，然后对一个青年讲，你来跟从我吧。那这个青年就跟主耶稣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从你。主耶稣就对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一样都是死人啊，但是这个死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看死人有两种层次的死人。第一种死人就是活着的死人，你肉体上是活着的，但就信仰就主耶稣就神的角度来看，你是死的，因为你是死在罪中。每一个出生的世人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亚当夏娃后代通通活在罪恶里面，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所以就耶稣来看，每一个世人都是死人啊， 虽然他肉体上是活着的。所以第一个死人的定义就是活着的死人，因为他死在罪中，这是每一个人第一次的死。那第二个 死人呢的定义是死去的死人，哦，他的属灵生命没有了，那他肉体的生命也死掉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活着，哦，就是活了有生命的人了，不是了，哦，世上的世人没有受洗复活的人他都是死人，哦，他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一样会讲话会做事情会思考都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次复活。那什么是第一次复活？就是受洗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受洗又叫做重生的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尼哥底母他搞错了，他说人都这么老了怎么能够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呢？主耶稣就讲了，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在圣灵里面运行在水中，水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从耶稣基督宝血来赦去我们的罪，没有罪呢这个公价就消失了，死就结束了。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说，受洗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全身入水从水里上来就是重新复活。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六章二十章第六节，这边就讲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就是指着什么？受洗从水里上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在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上，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有属灵生命在你的内心当中，我们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活着的死人，我们是活着的活人。死了就没有意义了，死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失去了，活着人才有希望。所以我们叫做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大家都活着，所以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就发觉到一个重点，他说这是头一次，这是头一，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走啊走走啊走走到一个末端的时候，人要来接受这份救恩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要来接受这个救恩啊，还是好像恩典门大开的时候，但是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心在变，人对这个救恩的接纳在变。所以到了末期的时候，真正有机会又愿意来接受这个救恩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二十章这边才讲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非常的稀少，让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到说一个人能够从罪恶当中赦免，能够从死亡当中复活，是多么一件不简单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从罪恶当中蒙神的血蒙主耶稣基督的血圣洁了，那有了这个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呢？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什么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将来灵魂要被下在烧着硫磺火湖里面的那个死那个死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接受洗礼复活了，第二次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就没有权柄，因为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已经脱离死亡的毒钩了，过去在罪恶当中死的毒钩把我们勾住了，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现在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复活了，死的毒过已经脱离了我们的 身上、哦、所以第二次的死呢，就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了、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哦、这个头一次复活有份呢，是指着持续不断的活着了、哦、不是复活，是活着，也就是说你受洗上来之后是生命活着的开始，但是受洗上来之后，我们要靠着神的救恩来持续活着，要持续活着。我们不能够说我现在活着，明天又死了，那这个生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一节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啊、第一次复活有份了、啊、并且用这个复活的生命持续活着，那么我们这个活着的生命呢，就是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我们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尊贵，是要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的，我们是王的身份，所以这个身份、啊、非常的可贵，才会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啊、这是、啊、这个启示录20章第6节所说的、啊、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章。提摩太后书的2章，请看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怎么与基督一同作王？保罗他就提醒提摩太，他说我们若能忍耐，所以信仰这一条路忍耐很重要，只有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只有忍耐才能够胜过罪恶、哦、所以忍耐在信仰的这一个层面上是保有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一个保障。因此、啊、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哦、这份忍耐是一个得救的功夫，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在我们的信仰的追求上，忍耐是必须要有的，我们才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这个作王的生命才是有福的生命。再看彼得后书的2章，彼得后书的2章，请看20节，2章20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基督耶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边是谈到持定，持定，我们从过去的景况被拯救出来，我们就要持定好，不要被其中，不要在其中被缠住制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第一次复活包含什么？持续活着。我们现在都是，我们现在都是。那么持续活着呢，就要跟什么有关系？就要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有关系。所以环境呢，在我们信仰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可以左右我们的，是不是能够忍耐到底？可以左右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到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东西啦。那所以为什么到了启示录20章6节，他在启示录要终结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期待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现在可以，将来仍然可以，只要我们愿意在忍耐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持守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都能够持续的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我们就成了末日来临前有福的信徒了。这是第五福。那当时候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也是王啊。那所罗门王他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信仰非常坚定的，所以神才赐福给他嘛，让他成为空前绝后的智慧人，并且允许他求，你只要求就给你。那结果所罗门王他求智慧，神就真的赏赐给他智慧，不但给他智慧，还赏赐他没有求的这个强盛的国，还有富裕的这个生活，这是神特别给他的。可见所罗门在当下是一个称职而且是神所悦纳的一个王。但后来呢，后来他王宫的周遭都布满了外邦国的公主，娶了很多很多外邦国的公主，所以王宫的周围呢都建满了这些公主的宫殿。那外邦的公主来到了所罗门王的国度，不是一个人来是一些仆婢来，也不是只有仆婢来把他们外邦国的神也都带来了。所以基本上当时候的所罗门王的王宫周围都是什么，周围都是外邦国公主的宫殿，还有外邦国的所拜的神，就被其他外邦的神给包围住了。所以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当中，他就每况愈下，每况愈下，非常的可悲了，变成是一个身不由己的王了，因为他被环境给束缚住了，被环境给束缚住了。那从所罗门的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原本蒙恩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圣洁的，是有福的，但是我们不要被周遭的这一些环境把我们给束缚了，让我们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那这种身不由己呢，即使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败在这一些身不由己的外邦神的周遭环境里面，我们呢，我们更没有办法胜过了。所以我们既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头一次复活之后与基督一同作王要一千年，所以我们要忍耐，要持定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上，我们才能够在外在环境的压迫上能够持守住这一份来之不易有福的生命，来之不易这个有福的身份，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现在就是了，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时代，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持续活着，那就要端看我们在末后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在信仰上自处怎么样保守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身份，这才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如果是能够持续活着的话，那么我们才是一个有福的人那第六福我们看22章的第7节，看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节圣经很奇妙你再跟第一章的第三节做一个类比，做一个对比，他在这一节当中少掉了两个，一个就是念，一个就是听，所以到了末后呢，已经没有念了，已经没有听了，也就是说越到最后呢，我们要念没有机会念，我们要听 没有时间听。过去我们念多少听多少，我们只能够遵守多少。过去我们没有念没有听，请问你要遵守什么？我通通不懂，我要遵守什么？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宣道工作了，没有所谓宣道工作，也不用福音主了，都没有了，听不到了，也没有宣道工作了，也没有福音主了。你能够从过去所听的所念的，那现在呢，只能够照着你所听所念的来遵守。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听不念的话，将来这个时候到了，请问你要遵守什么？你用什么原则来遵守？所以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福气的人哦。这个福不是一般的福，这个福是从神来的福啊。所以到了第六福的时候，已经进到连听都没得听了，连念都没得念了。我们只能够将过去我们所念所听的来成为我们守住这份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我们现在都可以念可以听嘛，那为什么我们不念不听呢？那不念不听，将来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念没有机会听的话，我们就落在可悲的环境当中。因为你不是一个在神眼前是有福的人，你不知道遵守什么。过去我常常进到中国大陆去，你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台湾的每个弟兄姐妹是多么的有福气了，多么的有福气啊！因为在中国大陆，他们要好好的，在过去了，刚刚20年前刚过去的时候，他们要好好的坐在会堂里面听道理，他们要好好的拿起一本圣经来看，找不到圣经，要进到会堂里面来听，没有传道可以讲，他们只能够在那边你念我的，我念我的，你念你的，或者是大家一起念圣经，一个传道都没有啊！那个时代啊，简直是信仰上的一个荒漠，很可怕的。我有一次到那个常州。常州教会的会堂是我们罗东教会会堂的大概3倍大，信徒大概1600个，非常大的会堂，很高了，比我们这个会堂还高，很大。听说现在已经把它隔成2层了，因为信徒数又增加了现在，所以他们本来是1层，现在隔成2层，上面1层，下面1层，你说有多高，可以把它隔成2层，都可以成为会堂。很大的一个教会。那我是从那边经过，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办这个讲习。我坐那个高铁，那时候已经有高铁，所以没有办法一次就到原本的地方，所以要经过常州。我就跟常州的负责人联系，因为我认识那些负责人，说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到常州去过夜，那隔天早上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哇，他们很高兴啊！欢迎传道来。那大概下午4、5点的时候就到了，到了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讲说，传道，我们6点吃晚餐啊。我说好啊，那7点聚会啊。我说你们晚上有聚会吗？我本来没有，那你来了就要有。我说好啊，当传道就不怕聚会，信徒怕聚会了，传道不怕聚会哈。我说好啊。那6点就吃饭了，我吃还不到几口饭哦，会堂里面唱诗的声音就非常响亮了哦。虽然他们唱诗不像我们唱诗那么好听了哦，听起来有些像那个歌仔戏一样哦，还是黄梅调的那个调子，哦，音也不是很准，但是声音很洪亮。我问他说：“啊，信徒来了吗？”哦，是啊，大概100多个在会堂里面。然后我吃一碗饭还没吃完，我就吃不下了。那时候大概6点15分，我说。他们都在会堂里面唱诗，唱了15分钟了，我还在这边吃饭，我吃不下了。我们干脆去聚会好了啦。那负责人就说，我问负责啊，现在信徒多少？400-500个以上吧。好吧，那就6点半聚会。6点半聚会， 就聚会到七点半，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呢，那个徐执事啊，那个一个女执事，他就跑过来传道，再讲一堂。我说好啊，好，那就从七点四十五到8:45，我又下来了。那个徐执事呢，又跑来了，传道，请你再讲一堂。我说他们不累吗？不累。那我就从9点到10点，已经3堂了。我下来了，我想说应该可以了吧。他又跑过来了，他传道，可不可以再讲一堂？我说他们真的不累吗？不累。那好吧，我就再讲一堂，10:15到11:15。我下来之后呢，那个徐执事又跑过来了，我就跟他讲说，好了，我明天4:30要出起床去搭火车啊，我再不上去睡觉，我明天都没有盼望上课了。我说好了，我怕了，我第一次怕领会了。我说好了，差不多了。你说不是了，传道，我他们哦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了，我都还没有说好，他们都已经把桌子摆在前面，椅子放好了，我开始问问题。等到问题都还没解答完了，已经12点多了。我说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边，我4:30要起床，我要搭5点的，因为从常州教会到火车站要1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要搭5点多的火车哈，所以我现在好了啊，我就问那个徐执事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王传道，我们教会已经3年半以上没有传道。从这边经过了3年半以上，没有一个传道从这边经过了啊，所以传道来了，他们很高兴，他也不知道我从台湾来的，他只知道我是传道人啊。我说传道来了，他们很高兴，他们哦拉着传道，哎，不让传道休息，就一直讲。好，那聚完之后我就上楼，那个传道好像在3楼，我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我睡不着。睡不着不是不累了，睡不着是一直在想，为什么1000多个信徒的教会3年多都没有传道去？不是没有传道去，是没有传道可以去，没有传道可以去了，因为他们传道很少啊，所以你要听吗？哪来的听啊？那将来呢？我们将来呢？将来会面对这种困境哦。会面对这种困境，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住我们现在可以听的时代，我们可以读圣经的这一种机会。当这个机会一天一天丧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体验那一些好像羊群没有牧者一样嗷嗷待哺的那一种心智。你在上面讲到，你看到他们在听道理，你有一种感觉，如果你不认真讲道，你真的有罪了。如果你不认真讲道，不认真准备来讲道，你会觉得你自己有罪，因为他们那一种需求性，那一种眼目，那一种渴慕的那一种感觉，会在你讲道的时候给你一份莫名其妙的压力，因为他们真的听不到，他们想自己拥有一本圣经，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了，这就是有可能我们将来会面对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22:7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教会到那个时代，我们只能够遵守书上的预言而已，没有机会念，没有机会听，过去念多少听多少，就只能够遵守多少，那遵守多少就得多少的福气，所以现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应该要在这一个可念可听的时代当中把握机会，好好的来接受神的真理，让我们自己在将来如果遇到了像这一种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虽然没有念没有听，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怎么遵守，那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好，我们再看第七幅，看22章的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边就讲到，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啊，洗净自己衣服哦，哦，所以到那个时代哦，是在信仰上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了，没有能力管他人的瓦上霜了，哦，你想去帮补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没有能力，你只能够自己。让自己能够保守在这份信仰当中，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访问主啦，哦，牧羊主啦，都没有啦，那个时候只有自己，哦，有能力来洗净自己的衣服。那怎么洗？我们这一件衣服，这件白衣怎么洗？哦，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是写给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了，他们已经信主了，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哦，他们已经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了，所以他们因为这样，所以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一份救恩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在这一份的信仰里面。但是约翰就讲喽，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可见受洗上来之后，没有罪的人会不会犯罪？当然会犯罪啊！不要以为你受洗上来就不会犯罪了。如果说你受洗上来之后，哦，我没有罪，那是自欺了。为什么自欺呢？表示你心里没有真理。如果你心里有真理，你就因为你心里的真理，看出自己的无知，看出自己的软弱，看出自己的不足了，也就是自己用真理的立场来看到自己的罪恶。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没有罪，骗自己了。为什么骗自己？因为你心里没有真理，所以你没有发觉到说你自己有罪。但如果你把真理放在心里的时候，心里的真理就把我们在行为上，在心思意念上，在话语上的罪，哦，照得清清楚楚，哦，照得清清楚楚，哦，也就是说受洗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会不会犯罪？会犯罪。那犯罪怎么办呢？第九节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净的洗，哦，它是现在式，啊，有些翻译本是现在进行式，意思是说我们受洗的当下，我们洗礼的当下，是一种信心的表明，哦，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血在我身上会产生赦罪的功效，这是我需要信心来接受的奥秘。但当我们受洗上来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不是只有在受洗的当下有功效。受洗上来之后，我们过去的罪全部都赦免了，是对的。但是受洗上来之后犯罪了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去洗礼一次吗？不是，耶稣基督宝血在你身上是永远有功效的。什么时候产生功效？约翰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一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产生功效，他就会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向神谦卑的祷告祈求，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就会洗去你的罪。这就是启示录22章17节里面所说的，我们啊自己洗净衣服的，怎么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只能够做认罪悔改的祷告。 其他我们做不了什么，其他我们做不了什么，没有办法做什么了。末日来临前的时候，事态的炎凉，这个魔鬼占据世界的可怕，因为本来这个世界神已经交付给魔鬼了嘛，魔鬼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嘛。我们住在这个被魔鬼掌控的世界当中，当然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从魔鬼而来的逼迫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到最后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懂得向神认罪悔改祷告，把我们这件这个衣服了洗净了那才是我们将来能够蒙福得福的一个最终集中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赦罪的问题也是一样洗礼上来之后，过去的罪赦免了，洗礼上来之后我们还犯罪，那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必就是一定的啦，他不是说可能啦、大概啦、应该啦，不是，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什么洗？用他的血来洗啊，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有赦罪的功效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只要我们愿意向神认罪悔改祷告。所以我们不要把祷告祈求只是为了身体的健康、生活的顺利还有什么问题的解决而已啦，当然这个是可以向神祷告，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那我们的祷告，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那到日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只剩下祷告这个功夫而已啦，没有宣道，没有牧养，没有访问主，可能也没有所谓的教会的一个集合体，但是呢，我们个人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向神悔改祷告，神的宝血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我们就能够洁净自己的衣服，那我们就成为末日来临前有福的基督徒了。这是启示录当中的七个福气。我们再看阿摩斯书的第三章，阿摩斯书的第三章1074页，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了。这些圣经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的神如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启示录当中的奥秘启示录当中的一些默示，他就透过他的那个就神的一个启示来让我们明白，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行那现在都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信息当中来领受，那我们就知道在末日来临前我们应该怎么样追求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应该怎么样灵修才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得福者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一卷末世信徒的灵修书。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启示录它是真教会这个启示录是教会逐渐堕落的一个轨迹啦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那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约翰就照着耶稣的指示写给七个教会。那写给这七个教会的内容当中，除了我们昨天晚上所谈的得胜以外，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在当代神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当然是因为这七个教会的问题， 但是呢，难道当时候只有这七个教会吗？当然不止啊。那为什么单单要写给这七个教会呢？而且在每一封书信当中又谈到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啊，这是在告诉我们当代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末后末期来到教会会发生的事情。当代七个教会所面对到的困境，也会成为我们末后教会所会面对的困境。换一句话说，是神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的一个指示，其实在启示录当中就是要向我们来表明，今天我们跟当时候的七个教会是一样的，我们一样会面对七个教会当中所会面对到的困境，只是当代的教会是当代所发生的，记录在启示录当中是要让我们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认识了，先了解了，我们才能够在以后面对的时候知道怎么来自处，知道怎么来胜过。对我们来讲，这七封书信才有它的价值性。过去的人有耳朵，现在的人也有耳朵，将来的人还是有耳朵。所以这七封书信不仅仅是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也是写给我们现在的教会，更是写给以后的教会，因为都有耳朵。所以不是只有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现在我们来看更是有价值，将来的教会来看价值更高，因为已经把教会在使徒时代堕落的轨迹啊，让我们看见了。那我们现在看见教会有这一些状态产生，我们现在明白，当然我们就可以预先做准备。与其不知啊，不如现在知道做准备了，这才是我们在学习启示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那所以在这七个教会当中的顺序，不是约翰自己排的，也不是临时说我要先给谁哪个教会，不是哦，是主耶稣基督排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11节。启示录的第一章11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拉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这个顺序哦，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加，这个顺序不是约翰自己排定的，是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写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个顺序是主耶稣排的。所以我们从这七封书信就慢慢来了解将来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好像这七封书信一样，一个一个会临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会发生，将来还是会发生。天下没有新鲜事了，过去有的现在还会再有，将来还是会有。这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从这七封书信来看到当代教会堕落的轨迹，也让我们来了解教会将来也会遭遇到这些困境。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够理解那我们就能够从这困境当中来转回并且从危机变成转机。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教会，2章的第2节，启示录2章第2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教会第一个破口，教会第一个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呢？刚刚所读的第二节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他们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就是说有假使徒的出现啊，哦，有假使徒的出现。那使徒是什么呢？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哦，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啦，也就是说你是使徒，你就要愿意被差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才叫做使徒啦，哦，使徒的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哦，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这叫做使徒。那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启示录是约翰写的，约翰当时候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约翰九十几岁的时候，其他的十一个使徒早就死光了，对不对？约翰是最后一个死掉的嘛，他写完启示录不久 就死了，那十一个使徒都死了，哪来的假使徒啊？哪来的假使徒呢？哦，所以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假使徒从哪里来的？哦，那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从新约圣经来看，其实，哦，使徒有三种，啊，有三种使徒。第一种使徒叫做特殊的使徒，第二种使徒叫做特定的使徒，第三种使徒叫做一般的使徒。什么是特殊的使徒？谁是特殊的使徒呢？大家知道吗？哦，我们知不知道特殊的使徒是谁？有谁可以称作特殊的使徒？啊？哎，我就知道大家会讲保罗。是保罗吗？哦，当然不是，保罗不够特殊了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三章的第一节介绍耶稣。那我们读这节的时候不会觉得奇怪了哈，因为他说我们所认识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这样读过去了。但如果你去读英文版的，或者是读希腊文版的原文版的，这个使者的原文就是使徒，使徒啦。那翻译中文的这个人，他觉得怎么会使徒呢？所以他就把那翻译成使者。哦，使徒是使者没有错了，但是呢，使者不只是使徒啦，所以翻译使者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不够精准呐，不够精准。哦，天使也是使者啊。哦，神肉身显现的时候也自称为使者啊，所以使者的范围很大，你把它翻译成使者，这个就不够精准。其实它原文是什么？使徒啦。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使徒，因为耶稣是他自己，神自己差派自己从天上到哪里？到地上来传福音的，他是使徒。哦，所以耶稣是使徒。什么使徒？特殊的使徒，再也没有第二个从天上来的使徒了。所以我们称耶稣为什么？特殊的使徒，因为他也是使徒之一。哦，啊，这个不是哪一个人讲的，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只不过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使者了。但如果你去读希腊文，或者是说你去看英文版的，哎，他们就忠于原文，所以他们会把使徒翻译出来。哦，那为什么我会把使徒拿掉？因为我们总觉得说使徒就十二使徒嘛，啊，耶稣十二使徒是耶稣的学生，怎么耶稣也是使徒呢？哦，不是的，耶稣是特殊的使徒，是神他自己差派自己到地面上来传福音的，那也是使徒的一种，所以我们称他为特殊的使徒。第二种使徒叫做特定的使徒，特定的使徒就是十二使徒啦。哦，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请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尤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使徒同列。犹大他死掉了嘛，他出卖耶稣啊，失去了使徒的职分，所以他们要从众人当中再选立一个来代替犹大的位分啊，就把十一个又变成十二个啊。那这里就谈到两个特定的条件啊，除了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有恩赐、要有各种的那个要求以外，这两个是不能少的特定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二十二节上半边这边讲的，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常与我们作伴，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肉身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在其中的，他是在其中，他是跟随过耶稣，与耶稣一同传福音的才有资格，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你没有肉身跟随过耶稣，你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条件。第二个下半段说，立一个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就是说耶稣复活他亲眼看见，他亲眼看见，他才可以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嘛。所以这两个特定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要跟随过耶稣的，第二个就是要看见，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除了这两个条件有以外，就不能够被列入到十二使徒之一。那这么多人当中，就选举这两个，就这两个有资格，一个是约瑟，一个是马提亚，那只要一个而已啊。所以他们就摇签摇出马提亚，那马提亚就与十一个使徒同列，就又恢复到十二使徒的位分。那这一种条件越来越少嘛，十一个就少一个，十一个就少一个，因为再也找不到有这两种特定条件的人嘛，所以十二使徒到最后就全部没有了，因为再也没有人有这两个特定的条件嘛。所以约翰他是最后一个特定使徒离世的人。第三种使徒是一般的使徒，那谁是一般的使徒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请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练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是巴拿巴跟扫罗要出去国外传福音。那这边特别有记载五个人啊，五个人一个就是巴拿巴，一个就是西面，一个就是路求，一个就是马练，一个就是扫罗。那我们看第一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五个没有一个是使徒哦，没有一个是使徒，他们是教师或者是先知啦。在使徒时代教会只有五种职分，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跟教师，这五种职分，在使徒时代有这五种职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跟教师。好，那刚刚所说的这五个人他就是先知和教师啦，有没有一个使徒？没有。包括谁？包括扫罗，后来又被称为保罗的，他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去传福音，他们都还不是使徒哦。什么时候变成使徒呢？我们看十四章，十四章的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以下省略。”到了十四章， 巴拿巴跟保罗变成使徒了。那我们会想说啊，他到底什么时候安立的，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圣经里面到了十四章，他们就不再称先知或教师了，十四章以后就称什么？称使徒了。哦，使徒了。圣经不是在记载怎么安立的了，圣经是在记载他们的职分了。哦，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安立，谁来安立，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职分呢，从十三章到十四章就变成使徒了，变成使徒。那我们刚刚讲特殊使徒跟特定使徒，这两个都不是啊。他们当然不能够称为特殊使徒，他们也不是特定使徒，因为 这两个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嘛，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成为十二使徒、特定使徒，但他们确定是使徒，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类成为一般使徒。那一般使徒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呢？不止啊，一般使徒很多哦。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的十六章，请看第七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又问我亲属和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啊，这里又记载两个人，一个叫做安多尼古，一个叫做尤尼亚。保罗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哦，这两个也是使徒啊，而且是有名望的使徒啊。这两个都还比保罗先信主哦。他说啊，他说都比我先在基督里嘛。哦，所以保罗还没信主以前，这两个都信主了。而这两个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可见呢，使徒不是只有这两个了，还有很多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而已了。那所以刚刚我们从启示录二章二节有假使徒出现了，当然特殊使徒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嘛，特定使徒的十二使徒剩下约翰而已，约翰不可能 当假先知嘛，所以 假使徒嘛，所以假使徒从哪里来？假使徒从这一些后来被安立为使徒的一般使徒而来，一般使徒而来。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下使徒的特性，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有哪一种职分跟一般使徒的职分是一样的工作了，这个职分的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传道嘛，对不对？我从台中被差派到罗东来传福音嘛，传道。所以教会第一个破口跟困境出在哪里？出在传道会变成假的啦。传道会变成假的，我的意思不是传道是假的哦，我的意思传道有的会变成假的。什么叫做假的？所传的不是真理就是假的嘛，所传的不是真理啊，所传的跟圣经的道理不一样啊，所传的跟我们教的共信之道、共事之道不一样啊。如果一个外面的人哦，他讲道你会听吗？不会啊，他又不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他又不是在讲圣经，我们绝对不让他讲道，也绝对不会听他讲道，也绝对不会相信。但是一个传道人他站在讲台上来讲道，我们不会觉得他会假，但是所讲的道理跟圣经的真理不一样，跟我们教会的共信之道、共事之道不相同，我们如果不查，我们岂不是被假的使徒给带着走吗？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瞎眼带领瞎眼的两个人都掉到坑里面去死掉了，我们要这样吗？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能够分辨假的使徒来。为什么他们能够分辨？因为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三年的时间，他把主的道 向他们讲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信仰上要成长啊，我们不要只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如果我们只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或许现在还可以啦，那将来呢？我们如果不能够成长，我们如果不能够在道理上能够长进，信息一讲出来，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分辨，哦，我们就被瞎眼带着走，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瞎眼的，那就掉到坑里面去死掉了。所以越到末期，哦，真理的辨别越重要。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当然要求恩典，没错了，但不要忘记啊，主耶稣来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什么真理。不要只是重视啊，恩典很多啊，见证很多啊，神迹奇事很多，当然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用真理来配合啊，不然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不能够吃干粮，到最后呢，我们就被异教之风摇动，就丧掉生命了，不是很可惜吗？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在信仰上，在恩典的基础里面，好好的来认识圣经的真理，来了解真耶稣教会的共信之道、共事之道，我们才能够在末期来临的时候，教会遇到了这个困境，我们能够辨别清楚，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但是我们不要跟以弗所教会相同，因为以弗所教会能够辨别，但却自己失去了信心。教会是神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那一个人有问题是他的问题，跟教会没有关系。只要教会是在真理里面，我们要对教会有信心，有信心才能够有爱心，没有信心没有一个人有爱心的啦。以弗所教会能够辨别是假的使徒来，但他们却自己却掉到万丈深渊里面去，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已经没真理了，使徒都变成假了，教会能够做什么呢？他忘记了教会不是使徒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归属真理的，不是归属使徒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教会有这些困境出来的时候，不要打击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反而要透过这一种认识，更能珍惜在这一份真理里面，让我们在真理当中让自己更加的成长，不失落爱心。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起唱。